美国人，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在创纪录的暴雪肆虐美国东海岸地区两天之后，从乔治亚州到纽约州的居民星期天手握雪铲，开始清理自己的房前屋后以及埋在超过半米深积雪中的汽车。波士顿等更加靠北的城市则仍然在准备应对这场已经导致至少17人丧生的暴风雪。经过整整一夜持续的强烈暴雪以及漫天飘雪导致的白茫茫一片的天气终于散去，导致首都华盛顿奋力恢复正常生活的民众在堆积如山掩埋了车辆，并且造成这座城市的公交系统自从星期五晚间就已经停摆的冰雪中呢是苦苦挣扎。华盛顿地区的两座主要机场多勒斯国际机场和里根国家机场星期天继续关闭，机场工作人员正在清除跑道上的积雪。华盛顿邮报的气象专家把这场暴风雪列为该地区有史以来最大的五场暴风雪之一。那么美国东岸遭受的有史以来最猛烈的暴风雪之一啊，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呢星期天都在努力扫除汽车和住房上的厚厚积雪。那么华盛顿地区的大雪是在星期六夜间呢逐渐停息的，很多地区的降雪量超过60公分，星期六一整天的能见度非常低，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美国国家气象局说，纽约市中央公园的降雪量为64公分。纽约市政府星期天早晨取消了星期六开始实施的限制市民出行的禁令，纽约所有公交系统都停止运行，百老汇呢取消了节目表演，博物馆和商店也都闭门歇客。阿富汗的塔利班重申了停止敌对行动之前必须满足的条件，但是没有正式拒绝美国支持的四国和平进程。塔利班首席和谈代表斯塔尼克扎伊星期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两天非正式对话中表达了上述立场。非正式对话举行之际，来自美国、中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高级官员正在进行四国会谈，目的是为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开启直接和平谈判铺平道路。消息人士说，阿富汗总统在一封函件中表示愿意接受塔利班为政治反对派，并愿意与塔利班直接进行和谈。塔利班代表斯塔尼克扎伊说，塔利班要求美国为首的联军完全撤出阿富汗，并在阿富汗建立独立的伊斯兰体制，然后才会考虑参加旨在结束15年战争的和平谈判。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巴基斯坦能够也必须加大努力打击其境内活动的恐怖组织。奥巴马总统在印度报业托拉斯星期天刊登的采访中说，巴基斯坦能够展示其恢复摧毁恐怖主义网络的认真态度。他说，在这个地区以及全世界，对恐怖分子藏身之地必须采取零容忍的立场，恐怖分子必须被绳之以法。一月早些时候，印度指责栖身巴基斯坦境内的激进组织攻击了一个印度空军基地，打死了7名印度军人。巴基斯坦拘留了穆罕默德军的一些成员，并保证将协助印度调查。另外一方面，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天抵达印度北部城市昌迪加尔，开始对印度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奥朗德总统呢受到了印度总理莫迪的欢迎。昌迪加尔是瑞士和法国的设计师科布西耶20世纪50年代设计的城市。奥朗德总统率领了一个由政府官员和公司高管组成的庞大代表团，预计莫迪总理将和奥朗德总统商谈购买法国战斗机的大笔交易。两位领导人还将讨论反恐战略，法国和印度最近都受到恐怖分子发动的袭击。以上是国际要闻，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朗最高领袖说，伊朗从不相信西方愿意加强同中国的安全与经济关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对习近平治下罔顾法治和肆意践踏人权的现象表示震惊；美国专家警告华盛顿要警惕中国军备危险信号；一名中国记者在泰国失踪，其妻十三妹向外界求援。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两则新闻简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说，伊朗从不相信西方，呼吁同中国加强经济与安全关系。哈梅内伊星期六在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说，德黑兰谋求同像中国一样的更独立国家扩大关系，因为伊朗人从不相信西方。在伊朗谈判的六国集团中，习近平是第一个同哈梅内伊会晤的国家元首。这个历史性的核协议导致解除对伊朗的国际制裁。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五晚间抵达伊朗，这是他中东之行的一部分。星期六早些时候，习近平在伊朗总统官邸会晤了伊朗总统鲁哈尼，两位领导人见证了17项协议的签署，目的是扩大两国的外交和经济合作。两国还同意加强双边贸易。鲁哈尼说，今天我们讨论了两国间的战略关系，确定并签署了全面25年文件，并提升双边未来10年的关系。我们决定增加两国间的贸易额达到6000亿美元。习近平是过去14年来访问伊朗的第一位中国国家主席。他说，双方同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尽管有人称美国同伊朗被认为关系的转暖让沙特有遭背叛之感，然而两国关系并没有出现公开破裂的迹象。星期六，美国国务卿克里会见了沙特等海湾国家的官员。利雅得举行的一系列会见之前，出现一系列与伊朗有关活动，其中包括落实核协议、德黑兰短暂扣押并释放10名美国海军军人，以及谈判换囚，使被伊朗监禁的4名美国人获得自由，第5名美国人上星期被德黑兰释放。尽管出现上述进展，沙特外长朱贝尔说，我没有看到美国与伊朗正在走到一起。朱贝尔是星期六的一次记者会上同克里并肩就坐时讲上述这番话的。他还表示，我不认为美国对伊朗政府的类型抱有任何幻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西方官员说，暴力极端主义不仅造成成千上万无辜平民的死亡，而且还攻击现代文明的支柱。圣战分子本星期袭击了学校和电视台，西方面临挑战，必须拿出有效策略抗击激进分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蓝奇华的报道。
本星期，喀布尔托罗电视台遭到汽车炸弹袭击，7人丧生。塔利班声称对袭击负责，塔利班以前就威胁过这家电视台，袭击遭到各方的谴责。
对喀布尔托罗电视台雇员的袭击是对阿富汗所有媒体的言论自由的袭击。这次袭击和任何其他恐怖袭击永远也挡不住新闻业者履行自己的本职。
在巴基斯坦西北部，高等教育显然成为袭击目标。枪手闯入一所大学，打死至少20人，多数都是师生。在伊拉克，文化遗产成为袭击目标。新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自称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破坏了摩苏尔历史最悠久的基督教修道院。
我们为子孙后代感到痛心，他们永远也不能站在这些地点，放眼四周，体验先人的成就了。
不过，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也受到挫折。美国国防部声称，联军的轰炸中了大彩，摧毁了一座储存数千万美元现金的建筑。
关于钱，我们没有确切数目，我们知道是数以千万计。我们能肯定的是，我们打击了他们在近期之内付钱给他们的战斗人员的能力。
到目前为止，西方官员说，在伊斯兰国的大本营将其击溃一直是一个艰难缓慢的过程。在伊拉克宣布在拉马迪获胜两个星期之后，伊拉克士兵仍然在解救数以百计的居民，并遭遇激进分子的零星抵抗。美国之音蓝旗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巴基斯坦能够也必须加大努力打击在其境内活动的恐怖组织。奥巴马总统在印度报业托拉斯星期天刊登的采访中说，巴基斯坦能够展示其摧毁恐怖主义网络的认真态度。他说，在这个地区以及全世界，对恐怖分子藏身之处必须采取零容忍的立场，恐怖分子必须被绳之以法。一月早些时候，印度指责栖身巴基斯坦境内的激进组织攻击了一个印度空军基地，打死七名印度军人。巴基斯坦拘留了穆罕默德军的一些成员，并保证将协助印度调查。阿富汗的塔利班重申了停止敌对行动之前必须满足的条件，但是没有正式拒绝美国支持的四国和平进程。塔利班首席和谈代表斯塔尼克扎伊星期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两天非正式对话中表达了上述立场。非正式对话举行之际，来自美国、中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高级官员正在进行四国会谈，目的是为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开启直接和平谈判铺平道路。消息人士说，阿富汗总统在一封函件中表示愿意接受塔利班为政治反对派，并愿意与塔利班直接进行和谈。塔利班代表斯坦尼克扎伊说，塔利班要求美国为首的联军完全撤出阿富汗，并在阿富汗建立独立的伊斯兰体制，然后才会考虑参加旨在结束15年战争的和平谈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日前在论及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时，对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的恐怖行动中乱杀无辜等残暴行径进行了谴责。该报告称，从2014年初到2015年末，近19000伊拉克平民死于战乱，300多万人因躲避暴力而流离失所。据称，激进分子仍然扣押着3500多名性奴。下面是霍克的报道。
联合国官员称，这些数据令人震惊，但是表示实际情况可能更加糟糕。这些数据基于幸存者和目击者提供的信息，但是有很多暴行没有记录在案。联合国发言人沙姆·达萨尼
Iceland particular, 伊斯兰国尤其采用最阴森恐怖的手段实施处决，例如把人用推土机碾死以及活活烧死等。有一次，他们把人放入笼子，然后把笼子传到水里。人们被杀的原因蹊跷无比，一位伊玛姆因为祷告的方式不对而被杀死，孩童被伊斯兰国组织绑架。根据我们的记录，有大约800个儿童被绑架之后被强迫去打仗，送入宗教学校或直接送到前线。
即使一个地方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夺回，暴力活动也未必停止。
我们还记录了新政府军的罪行，人们在逃离伊斯兰国组织的占领区时，有时会被保安部队逮捕或驱逐。
美国无法立即证实报告中提到的死亡人数，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二表示，伊斯兰国组织的暴行是众所周知的。
伊斯兰国邪恶之极是有据可查的，这份报告进一步显示该组织所采取的恐怖手段骇人听闻。
日本星期二宣布提供更多的援助，帮助逃离伊拉克和叙利亚战乱的难民。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说，
我们已经向叙利亚和伊拉克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以及一些邻国提供了8.1亿美元的援助。我宣布日本政府计划在预算得到批准之后再拨款3.5亿美元。
此外，成千上万逃离伊拉克、叙利亚以及其他地区战乱的难民在穿越巴尔干国家前往西欧的途中冒着严寒风餐露宿。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泰国卫生部星期天表示，一位星期五抵达曼谷来自阿曼的71岁的男子被诊断患有中东呼吸症，这是泰国境内第二例确诊的中东呼吸症病例。目前泰国有关部门正在密切观察和这位男子接触过的人，包括他的儿子的状况。泰国去年发现了第一例中东呼吸症患者，患者也来自阿曼，没有被这一疾病夺去生命。中东呼吸症最早于2012年在沙特阿拉伯的人体内发现，绝大多数病例都出现在中东地区。引发中东呼吸症的病毒同2000年在中国引发 SARS 的病毒来自同一属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前往亚洲，将访问老挝、柬埔寨和中国。克里亚洲之行的第一站是东盟轮值主席国老挝。东盟成员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中日益强势感到担忧。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填海造岛。奥巴马总统将于二月在加利福尼亚州接待东盟成员国，预计克里在老挝将强调东盟在应对中国主权声索时保持一致的重要性。美国以及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方的政府说，中国的行为危及地区稳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五发表声明，对习近平治下罔顾法治和肆意践踏人权的现象表示震惊。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委员会共同主席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和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在声明中说，中国和香港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了法治方面令人不安的趋势以及对人权的肆意践踏。中国当局加强了对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宗教自由等各种公民权利的打压，拘捕或骚扰了数百名维权律师，甚至有香港几名出版揭露中国高层腐败书籍的书商失踪。人们普遍认为他们被中国强力部门越境绑架到中国。史密斯众议员说，习近平主席转向铁腕集权令人不安，并且有副作用，而且会产生全球性影响。史密斯在声明中还说，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军营国家，安全力量在新的法律的支持下封杀不同声音，并且把中国人民同国际社会隔绝开来。他还说，铁的历史事实是，稳定与繁荣是靠自由、透明度和法治的进步以及保护基本人权来实现的。但是他说，遗憾的是，中国领导人惧怕这些理念，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史密斯众议员指出，每一次人权律师被晋升，每一天香港自由受到威胁，每一次少数民族受到压制，每一次中国把劳工活动人士或者宗教人士投入监狱，都是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又一次打击，都是对改善美中关系的又一个障碍，都意味着又一名中国公民永远放弃了中国梦。卢比奥参议员在声明中说，习近平主席是靠恐惧而不是靠法治来统治。他还说，
不管从道义上还是战略上，美国都必须把在中国推进人权和民主当作首要任务，因为对于一个不尊重自己人民权利和基本尊严的政府，你不能指望它成为全球舞台上负责任的演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欧盟驻中国代表对一名瑞典公民被北京当局关押表示关注，希望中国政府在处理此案时能公开透明。此前，中国官方媒体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瑞典公民彼得·达林对他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表示道歉。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欧盟驻中国代表石伟星期三在北京举行记者会上，在谈到瑞典公民彼得·达林被关押的案子时说，这显然是一个让我们严重关注的问题。
我们无法也不能保持沉默，这就是为什么你刚提到的案子，我们不仅要向一个欧盟成员国领事活动人士提供我们的支持，而且我们要非常明确地指出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并将继续坚持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不会在我们的价值观上妥协。
星期二午夜前，在中国官方电视台央视播放的一段视频中，瑞典公民彼得·达林承认他在中国从事了违法活动。
我在中国从事了违反法律的活动，严重伤害了中国政府，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对此深表道歉，对发生的这一切表示歉意。
达林在视频中的表白是否出于自愿，目前无法证实。彼得·达林是总部在美国的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创始人之一，1月3日从北京飞往泰国时被拘留。中国政府指责达林伙同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王全章等人在大陆成立中国维权紧急救助组，接受某外国非政府组织等7家境外机构的巨额资助，在中国建立10多个所谓的法律援助站，资助和培训无照律师、访民，挑起仇视政府的情绪。中国央视还播放了达林的同事王某的一段视频。
他会在培训过程当中呢，去搜集一些访民拆迁户他们自己的一些案例，然后也会问这些访民和拆迁户一些他们所知道的一些案例，然后汇总到他那边去。然后呢，他会做一些歪曲，然后还会做一些丑化，甚至有一些呢可能是在一些事件的基础之上做一些编造，然后传递给国外的这种境外的反华势力。
不过，人权卫士紧急救援会说，他们向人权律师提供培训，这些律师努力利用政府严密控制的司法制度来纠正明显的政府滥权。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学会发言人卡斯特说，新华社的报道是抹黑那些从事支持中国法治发展的人们。去年7月开始，中国当局在全国范围打压人权律师的过程中，关押了上百人。今年1月份，至少有10名律师因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欧盟驻中国代表石伟说，我们希望这不代表一种新常态，但我们看到的趋势非常令人担忧，我们对这些案例非常重视。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韩国总统朴槿惠敦促国际社会重启长期陷入停顿的朝鲜核项目谈判，即使平壤不参加。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朴槿惠说，中国由于跟朝鲜有着紧密的经济关系，能发挥很大作用。他说，中国多次坚决表示不赞成朝鲜半岛的核项目，我期待中国采取有效措施，足以让朝鲜这次最终认识到核项目开发是徒劳的，应该像伊朗一样加入国际社会。朝鲜多次表示愿意重启会谈，但是美国坚持说平壤必须首先同意放弃其核项目，然后才能举行会谈。2003年开始的有关朝鲜核问题的6方会谈，包括朝鲜、韩国、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说，美中两国海上执法合作发展良好，并对两国海岸警卫队最终达成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表示乐观。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美国海岸警卫队副司令查尔斯·米歇尔中将1月15号星期五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和中国海上执法部门之间合作良好，双方在执行国际捕鱼禁令等领域保持密切沟通。
你们当中那些关注公海流网捕鱼的人知不知道，中国渔业执法官员其实会搭乘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去外海执法，从别的国家的船只上行使执法权，显示了一种高度的合作。
美中两国在2014年4月达成了海军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并在2015年9月签署了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双方下一个目标是两国海警力量之间达成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中国海警在2013年正式组建，英文名称为 China Coast Guard，与美国海岸警卫队相似。米歇尔中将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两国有望通过双边和多边努力达成适用于海岸警卫队的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
我极为乐观地认为，我们将会为海岸警卫队订立一个适合的互动模式，降低双方在行动期间发生冲突的风险。我们之间存在很了不起的工作关系，我不认为达成协议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情。
近年来，中国在周边海域采取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举动，包括大规模使用海警船在主权有争议的海域行动，增加了中国军舰和海警船与美国和盟国舰船发生冲突的风险。即便如此，退休美国海军少将乔纳森·怀特认为，美中两国会基于自身和共同利益努力避免冲突。
实际上，我们很乐观地希望未来我们能够通过合作和外交努力化解任何潜在的冲突，并处理好那些会导致冲突的事情。
去年九月上任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上将已经获得访问中国的邀请，预计两国海军领导人会推动将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的适用范围扩展至海岸警卫队。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中国海事局星期五从网站上撤下了在南中国海设置深水石油钻井平台的通知。两天前，越南提出抗议，警告中国不要在有争议的水域进行钻探，以免再次发生对峙的局面。下面是叶凡的报道。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李海平1月19号在河内表示，在1月16号晚，中国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已经迁移到距离越中领海基线假设中线以东大约21.4海里处。据越通社报道，李海平说，这座价值10亿美元的钻井平台设置在越南中部大陆架和中国海南岛大陆架重叠的区域，这里是双方未划界的区域。他说，越方要求中方不进行钻探作业，并从该海域撤出。越南同时将保留自己对这片海域的一切符合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及其他相关国际惯例的法律权利和利益。这座钻井平台在2014年中设置在双方有主权争议的海域，作业超过2个月，导致中越关系陷入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对峙。目前，越共正在召开第12届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中国的关系越显敏感。此前，越南外交部在1月2号抗议中方在永暑礁机场试飞行动，称该机场是中方在越南长沙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上的非法建设，试飞行动严重侵犯越南主权。而中国外交部反驳说，有关活动完全是中方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中方不接受越方的无理指责。中国强调对南海绝大部分区域拥有主权，而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及台湾均声称对部分区域拥有主权。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综合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不久前退役的美国海军最高指挥官说，美中双方需要就南中国海军事化的定义达成某种共识。退休海军上将格林纳特还说，中国在这些人造岛礁上修建的任何军事设施都很难经受战火的考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过去两年来，中国一直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海域，大举填海造岛，并兴建机场和通讯设施，引发周边邻国及其美国的高度关注。中国称岛礁建设属于主权范围内的活动，不容别国干涉。即便如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九月访问华盛顿的时候，保证不会在这一海域实施军事化。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在去年九月退役前，曾多次与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会面。期间，吴胜利也曾当面表示，中国不会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然而，美国官员们说，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停止了在那里的军事化行动。格林纳特一月二十号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次讨论会上说，显然美中两国对军事化的定义有不同的解释，双方正在通过对话明确对方的意图。
你说的军事化是指什么呢？通过对话我们可以明白这件事，了解对方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更多的朝这个方向努力，至少我们就整件事有个对话，而不是让人们无边无际地发挥想象力。
一些分析人士说，中国大举兴建人造岛礁，并修建可以用于军事行动的机场和通讯设施，目的是以军事手段控制整个南中国海。但是退休上将格林纳特说，中国很难靠这些人造岛礁的设施控制南中国海。
维持岛礁上的小小基地非常困难，你需要电力、水等资源，如果战斗爆发，这种基地不会持续很久。
格林纳特说，无论中国是否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实施军事化，美国都会继续实施在那里行使了多年的航行自由权行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亚洲事务的副主任格林说，中国看来不会从这些人造岛礁上撤离，但美国也不会自动接受新的现实。
我们希望打消北京的念头，不要他认为自己在那里的每一步行动我们都会想办法接受。我们需要继续采取行动，帮助菲律宾等周边国家强化自己的能力，并继续展开航行自由行动。
美国与菲律宾2014年达成的强化防务合作协议最近获得了菲律宾最高法院的核准，预计这项协议将有助于美军单独或合作展开南中国海巡航。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专家星期四指出，中国军力发展将继续针对台湾海峡以及由此引起的周边地区连锁反应。在美国国会星期四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专家告诫华盛顿尤其要警惕来自中国的几个危险的信号。下面是叶凡的报道。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星期四举行听证，就中国军事能力发展趋势以及对美国亚太利益的影响进行评估。专家指出，中国军备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加强训练，二是提高快速应变作战能力。而备战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应对潜在的台海冲突和周边地区的连锁反应。美国智库兰德公司高级分析师马克·科扎德在听证会上作证时说，刚刚结束的台湾大选中民进党获胜，加深了北京的担忧。
在台湾最近的大选之后，加上朝鲜半岛继续紧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备战将主要针对台湾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专家指出，近年来中国军队没有参与重大的作战行动，不过从中国最近的海外行动中，包括从中东撤侨和在亚丁湾反海盗行动中，可以看出中国军队的能力和不足。他们说，中国军队的快速应变作战能力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在系统性部署、部署前训练、地区外后勤支援等有待改善，不过总体上有上升的趋势。海军陆战队大学东亚问题研究室主任克里斯托夫·杨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很可能做出以下改进。
中国人民解放军很可能把特殊行动和地面部队部署规范化，派遣队伍处理海外冲突。
他估计中国军队还会加强部署前的训练，同时扩大后勤支援网络，争取利用印度洋地区的设施。克里斯托夫杨说，除此之外，中国在部署地面部队的能力上和美国不相上下。
我一直正式表示，中国部署地面部队的能力接近美国海军陆战队部署两栖作战部队的能力。
他说，从这些逐步发展中可以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快速应变能力呈不断提高的趋势。这种提高本身并不对美国构成威胁，可是美国应该看到一些警惕信号。如果这些信号进一步发展，那就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首先是中国在海外设立正式驻军设施，和中国现有的正式驻军不同，这些设施没有签订正式协议，也没有永久驻军。第二，谋求全面深水作战能力，有多艘舰艇和护卫舰组成的航母舰队。
克里斯托夫杨说，另外一个危险信号是中国在印度洋举行多国联合军演，其次在没有联合国邀请或者东道国参与的情况下，中国谋求地区以外的军事行动。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几则新闻。美国东岸遭受了有史以来最猛烈的暴风雪之一，数以百万计的民众星期天努力扫除汽车和住房上的厚厚积雪。华盛顿地区的大雪星期六夜间逐渐停息，很多地区的降雪量超过60公分。星期六一整天的能见度非常低，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一些公路关闭，包括一些主要的高速公路，地铁和机场也都关闭。美国国家气象局说，纽约市中央公园的降雪量为64公分。纽约市政府星期天早晨取消了星期六开始实施的限制840万市民出行的禁令。纽约所有公共交通都停止运行，百老汇取消了节目表演，博物馆和商店也都闭门谢客。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天抵达印度北部城市昌迪加尔，开始对印度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奥朗德总统受到印度总理莫迪的欢迎。昌迪加尔是瑞士和法国的设计师科布西耶20世纪50年代设计的城市。奥朗德总统率领了一个由政府官员和公司高管组成的庞大代表团。预计莫迪总理将和奥朗德总统商谈购买法国战斗机的大笔交易。两位领导人还将讨论反恐战略。法国和印度最近都受到恐怖分子发动的袭击。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六对土耳其说，即使华盛顿支持库尔德武装在伊拉克打击圣战者组织，美国还是承认土耳其工人党对安卡拉的威胁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威胁一样。在下个星期开始举行叙利亚前途国际会谈之前，拜登在伊斯坦布尔会见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和总统埃尔多安。在会晤土耳其总理之后，拜登说，伊斯兰国战斗人员不是土耳其人民面对的唯一现实威胁，土耳其工人党同样是个威胁，对此我们是了解的， 这是个恐怖组织，这很清楚明白。他们仍在干非常残暴的事情。土耳其观察人员注意到，拜登并没有也谴责被称为人民保卫军的叙利亚库尔德民兵。安卡拉强烈反对人民保卫军和库尔德工人党。人民保卫军是叙利亚势力强大的库尔德民主联盟党的武装分支。过去30年来，为了在土耳其库尔德人占多数的东南部地区实行自治，库尔德工人党一直在同土耳其政府交战。在美国空中的支援下，库尔德工人党还积极地在伊拉克北部地区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交战。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美国爱奥华州的选民就将投票选出民主党和共和党各自的总统候选人。在此之际，爱奥华州最有影响力的报刊刊载社论说，该报的编辑部认为希拉里·克林顿和马克·卢比奥两人最能够代表各自的政党及民主党和共和党竞争下一届美国总统。该报在陈述为什么要推举克林顿代表民主党时说，参选人当中没有任何人在知识和经历的广度或者是深度方面能够和他匹配。在谈到卢比奥的时候，该报表示卢比奥能够把共和党带向一个新的方向，走出目前不满、悲观、恐惧的状态，转而强调机会和乐观主义。爱华州选民的投票往往被看作是具有指标性的，但是赢得爱华州的推选并不意味着某一位参选人一定会成为该党最终的候选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副总统拜登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呼吁公平分享技术进步成果。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政界和工商界领袖在山区休假地达沃斯举行年度会议之际，世界上少数最富裕的人和不断增长的穷人以及无家可归的人之间的贫富差距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下面是霍克的报道。
这个会议参加者本星期在达沃斯所吸引到的眼球比任何中央银行行长和国家领导人都多。他是韩国机器人，他标志着技术革新飞速发展的新时代。新技术革新包括可以置入人体的移动电话、 3D 打印可供移植的人体器官、可以跟互联网连通的衣服。美国副总统拜登告诫说，现在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到这些技术革新的好处。
我们会不会加剧当今社会的贫富差距？
拜登副总统在说这番话之前的几天，慈善组织乐施会报告说，全世界62个最富裕的人占有的财富跟全世界5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一样多。拜登呼吁消除富人的离岸避税地，他敦促政界和工商界领袖为所有的人创造机会。
人们假如感觉他们不能过上像样的生活，一个不可避免的反应就是焦虑、烦恼、愤怒，这就为反动的政客、贩卖仇外情绪的蛊惑者以及为反移民、民族主义、孤立主义思潮创造了肥沃的土壤，就会撕裂所有国家的社会，诱发不稳定。
约旦王后也在会议上发言。约旦目前20%的人口是来自叙利亚的难民。约旦王后拉尼亚说，短期的解决办法会导致长期的问题。她呼吁富裕国家为难民创造经济特区。
这样做不但能让难民感觉到他们可以经济自给，降低接纳难民的成本，而且也能让难民获得技术和训练，让难民可以在返回祖国之后派上用场。
世界各国领导人和工商界领袖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如何阻止威胁各国社会的恐怖主义扩散。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 近日，前南都网深圳法制频道编辑李欣在泰国失踪，他的妻子怀疑李欣已经被中国政府绑架。李欣的妻子说，最后一次和李欣通话是1月10号，在他从泰国乘坐火车前往老挝的时候。李欣的妻子网名十三妹向媒体表示，李欣河南老家的国宝威胁迫他充当线人，威胁说如果不从就告他间谍罪。李欣因此在去年十月初逃到印度。据报道，李欣到达印度之后公开了南都网的工作文件，包括政府书面规定的报道禁区等。印度拒绝了他的政治庇护申请，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也拒绝为他签发旅游签证。李欣在今年1月1号抵达泰国，本来打算在老挝夫妻会合，把妻子接到泰国，一起向联合国难民署申请难民身份。十三妹说，李欣可能被中共带回国了。近年来，不时有中国异议人士突然失踪，或者被亲中国的泰国军政府驱逐出境。自从泰国军政府2014年掌权以来，中泰关系进一步加强，双方签署了增加军事合作等协议。去年11月，泰国政府逮捕并遣返了正式登记为联合国难民的两名中国男子，引起联合国难民署的愤怒。中国经济进入逆风行船的艰难时期，随着逆风越来越强劲，中国政府试图通过普通消费者增加消费来拉动经济，维持可观的经济增长。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不幸的是，在进入2016年之际，中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下跌。澳新银行1月21日发表的调查显示，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在今年元月跌至创纪录的低水平。最近中国货币贬值，加上股市大跌，工资不见增长，导致中国消费者倾向于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中国的这种经济形势对世界经济来说是非常坏的消息。中国消费者信心缺乏，在上海商业街街头的消费者那里也清晰地反映出来。
毕竟因为现在物价都在上涨，而且收入水平毕竟没有这么大的涨幅，所以大家购物的话可能会尽力而为吧。我觉得像我平时买东西就是说尽量奢侈品少买，然后呢买东西的时候可能会就像现在季末了，我去买这种打折的可能会更多一点。
少花倒不会说是少花，只能说增长的幅度可能是比较小一点的。如果买东西嘛，你说特别必需用品你还是要买的，对吧？如果可买可不买的东西，哎，那可以往后推一推，这个还是有可能的。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消费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当中所占的份额在2015年跃升至 66.4%， 从而冲抵了需求疲软、债务沉重和利率高企造成的投资和制造业增长急剧放缓的影响。由于中国官方发表的经济统计数字经常是中国政府宣传的一部分，外界目前还不清楚中国国家统计局究竟是为了迎合中国当局提出的以国内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新政策，还是中国经济实况反映。市场调查机构易普所的主任马克基德表示理解。
眼下是关键时刻，因为中国正在进行经济再平衡，正在尝试由投资和制造业引领经济过渡到更多的由服务业引领，这时候消费者支出就至关重要了。
但是假如工资不见增长，而且就好像几个调查所显示的那样，2016年失业率增长，那么消费者可用于支出的钱就少了。鉴于中国市场上很多商品是进口的或包含进口成分，中国最近货币贬值有可能削弱中国在国内外的购买力。不过中国经济眼下还是有一些不乏后劲的迹象。澳新银行对中国消费者信心进行的调查显示，认为现在是买大件的好时候的中国消费者比例在今年一月有所上升。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另一方面，在过去的一个月，空气污染导致昏天黑地、飞机不能起飞的消息时常从中国传出来。 但国际环境保护组织绿色和平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大部分城市的空气质量在2015年有所改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绿色和平组织发表了中国367个城市空气质量排名。该组织的数据显示，与去年相比，中国2015年空气污染细微颗粒 PM2.5 的平均水平同比下降了10%。
我们见到最大的这个，其实就是说，虽然我们在第四季度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见到了那么严重的雾霾，但是从整体全年的趋势来看，中国的这个大部分城市还是见到了一个空气质量改善的趋势。那这也就说明中国在治理空气污染的这个方面仍然取得了一定成效。
中国空气污染状况有所改善，可能与中国经济去年经济增长迅速放缓有所关联。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许多工厂关闭，许多煤矿关闭，包括污染效果严重的煤炭在内的能源消费量显著下降。尽管去年中国大部分城市空气质量有明显改善，但列入绿色和平空气质量排名的80%的城市依然没能达到中国的空气质量国家标准。其中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在去年空气污染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恶化， PM2.5 增加了3.14%。
那比如说上海在这一次的这个空气质量排名中，你就看到上海的这个浓度是上升的。那这也可能是由于按照一个法律条文，上海是应该在2015年6月推出一个煤炭消费减量控制的目标。那到现在为止呢，上海仍然没有提出这个目标。那这也可能是上海没有从排放标准和从这个煤炭减量消费的这个目标中获益的一个原因。那这也就是导致了不同省份之间可能产生这个差异的原因。
经过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之后，中国的领导层表示要认真治理严重的空气、水源和土壤污染。有些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提出治理空气污染的措施之外，也自行提出了自己治理雾霾的措施。但绿色和平的董连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还是需要制定并提出一个治理空气污染的全国性的明确目标。
那现在在一些东部的省份已经陆续出台了区域性的煤炭消费减量总量控制这样一些目标，但是到现在为止呢，仍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目标。那如果我们想在中国更大范围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绿色和平也一直在呼吁中国能够在马上推出的"十三五"规划中纳入一个全国性的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那只有把这个目标纳入进去，中国才可以进一步的加速解决空气污染的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方面将缩减赴台旅游的人数。有学者表示，这是对台湾打出经济恐吓牌。也有学者认为，相关发展是否形成政策有待观察。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即将出任时代力量党新科立委的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徐永明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政府计划减少1/3赴台旅游的人数，对台湾打出经济恐吓牌，这对蔡英文政府将产生一定的压力。但是他认为蔡英文必须坚定立场。
你之前日本跟中国冲突的经验里面发现，虽然有钓鱼台事件，两边竟然都还派军舰这边对峙，那可是现在反而是访问日本最多观光客是中国，就是反而而且还报新高。我觉得就是说蔡主席可能在一些基本的立场上要坚持，这个反而跟对岸的谈判空间才会比较大。
徐永明还说，对习近平而言，维持周边区域的稳定与安全更为重要，包括北朝鲜的氢弹试爆等等，两岸应该持续的沟通，蔡英文最好让对方知道底线为何。根据台湾多家媒体报道，台湾旅游业者接到大陆组团社的通知，从3月底开始将限缩陆客配团人数1/3到2/2。台湾观光局已经去函大陆海旅会要求说明，目前则还没有获得正式回复。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表示，大陆方面如果限缩陆客赴台，将影响两岸的良性互动。台湾下届总统当选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曾经表示，上任之后陆客赴台旅游的配额将不会改变。与此同时，振兴经济也是首要任务之一。 台湾新世纪文教基金会星期六举行座谈会，就台湾选后应该如何促进台海和平以及推动政经改革等议题，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看法。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赖宜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目前还没有看到中国中央下达有关的正式文件，陆客赴台人数是否将减少还有待观察。
每年陆客他大概在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在创纪录的暴雪肆虐美国东海岸地区两天之后，从乔治亚州到纽约州的居民星期天手握雪铲开始清理自己的房前屋后以及埋在超过半米深积雪中的汽车。波士顿等更加靠北的城市则仍然在准备应对这场已经导致至少17人丧生的暴风雪。经过整整一夜持续的强烈暴雪以及漫天飘雪导致的白茫茫一片的天气终于散去，导致首都华盛顿奋力恢复正常生活的民众在堆积如山掩埋了车辆，并且造成这座城市的公交系统自从星期五晚间就已经停摆的冰雪中呢是苦苦挣扎。华盛顿地区的主要两座主要机场杜勒斯国际机场和里根国家机场星期天继续关闭，机场工作人员正在清除跑道上的积雪。华盛顿邮报的气象专家把这场暴风雪列为该地区有史以来降雪量最大的五场暴风雪之一。沿着东海岸向北，美国国家气象局说纽约市中央公园的降雪量至少为64厘米。纽约市政府星期天早晨取消了星期六开始实施的限制840万市民出行的禁令。从弗吉尼亚到新泽西的沿海地区还经历了暴风雪引发的洪水。有多达8500万人居住在此次暴风雪的路径，清理工作预计将花费数天的时间。暴风雪沿线各州和地方官员鼓励居民避免上路出行。马里兰州州长霍根警告说，尽管阳光明媚，但是道路出行条件仍然极度危险。阿富汗塔利班呢，重申了停止敌对行动之前必须满足的条件，但是没有正式拒绝美国支持的四国和平进程。塔利班首席和谈代表斯塔尼克扎伊星期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两天非正式对话中表达了上述立场。非正式对话举行之际，来自美国、中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高级官员正在进行四国会谈，目的是为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开启直接和平谈判铺平道路。消息人士说，阿富汗总统在一封信函中表示愿意接受塔利班为政治反对派，并愿意与塔利班直接进行和谈。塔利班代表斯塔尼克扎伊说，塔利班要求美国为首的联军完全撤出阿富汗，并在阿富汗建立独立的伊斯兰体制，然后才会考虑参加旨在结束15年战争的和平谈判。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巴基斯坦能够也必须加大努力打击在其境内活动的恐怖组织。奥巴马总统在印度报业托拉斯星期天刊登的采访中说，巴基斯坦能够展示其摧毁恐怖主义网络的认真态度。他说，在这个地区以及全世界，对恐怖分子藏身之地必须采取零容忍的立场，恐怖分子必须被绳之以法。一月早些时候，印度指责其身巴基斯坦境内的激进组织攻击了一个印度空军基地，打死7名印度军人。巴基斯坦拘留了穆罕默德军的一些成员，并保证将协助印度进行调查。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天抵达印度北部城市昌迪加尔，开始对印度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奥朗德总统受到印度总理莫迪的欢迎。昌迪加尔是瑞士和法国的设计师柯布西耶20世纪50年代设计的城市。奥朗德总统呢，率领了一个由政府官员和公司高管组成的庞大代表团。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